19章1到18节 ，OK， 田妈妈， 19章1到18节，我们看他付了什么样的代价。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显明，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不生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喉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吧，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空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他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他薛之刀的必备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备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OK， 我说他为这种服事，他为这种服事，他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什么代价？精神忧郁症。这是很标准的精神忧郁症的症状，都有啊，都有。愤怒、生气啊，打抱不平啊，埋怨啊，然后就是自怜，然后就是不想吃东西，然后一天到晚睡觉，24个小时都睡觉，什么求死的念头啊，非常非常强，想死，这个都是精神忧郁症的症状啊。所以我说他是很标准的忧郁症，从心理学跟精神医学的角度，他所付的代价就是忧郁症。哇，他就睡觉24个小时，睡醒了，神说：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哇，他就生气，他就叫，他说：我为耶和华发大发热心啊，我就做那么多事情，你看我结果就这样子，他们要杀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呢，只剩下我一个对耶和华忠心的先知，什么，然后去睡觉，又睡24个小时，然后上帝叫他醒，他说：伊利亚， 你做什么？他又生气了，我也要啊，大大的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结果就这样子，很不公平啊，不好，我要死啊！就我 OK， 我不干了，我辞职啊！这个像昨天我说摩西的，我不要做先知啊，我不要做先知，我死啊！然后再去睡觉啊。那我觉得真的是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已经被烧坏了，了解吗？被烧坏了，已经耗尽了，他没有办法。那在这个时候，神很有意思，我觉得神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家，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啊，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就很温柔的，很温柔的。第一个，这他睡醒，你先吃一点东西啊，吃一点东西，喝一点水，然后去睡觉，没有关系，去睡觉啊，再睡24个小时啊。睡醒的就稍微发泄一下，然后再吃一点东西啊，睡觉好，没有关系。甚至神也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他说这个我觉得这种心理治疗很有意思。神把他带到那个地方，他说你先站在这里，然后他就让他能够看到烈风啊，地震，火烧啊 ，OK。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个可能就是神就让他真的经验到一些情绪的发泄，情绪的发泄，烈风、地震、火 ，OK， 这个就你要发泄就发泄啊，就这个可以很彻底的就感觉到自己感觉。可是神不在那个烈风，神不在那个地震，神不在。那个火里面啊，然后这个微小的声音，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还是不放他，不放他 confrontation， 对不对？不放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最后他就 confront， 他说你错了，你错了，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你说。只有你一个剩下来你一个对我忠心的，他说差得很远啊，还有7000个还有7000个没有击败巴黎的。所以 OK， 你辞职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我有些工作还要你回去，有些要去做，然后呢做完了你就可以退休啊，这样了解吗？我觉得这个很好。我是一方面，他真的让以利亚可以做一个人，以利亚是一个人，他有他跟你我一样，他也会，他也呵呵，甚至他对神的服侍，他是很顺服，对不对？很顺服，而且有神叫他做一些他按照他自己本来原来的个性很不自然的事情，非常不自然的事情，他就做。那当然做的时候他付一些代价，真的是耗尽了，忧郁症了。那神也处理这个忧郁症，神也没有怪罪，对不对？神没有怪罪，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些论断审判，说他说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啊？你需要睡觉就睡觉啊，还是吃一点东西比较好一点啊，可是去睡觉，休息休息休息。那休息完了，发泄完了，我还是有些工作要来做。他可以做一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人，跟你我一样。那神也没也神也接纳，很温柔，很慈祥，很有爱，很有怜悯恩典，就接纳他说，让你能够好了以后，我还是有些工作要你做。我觉得很有这个 OK。刚才他们有问题吗？OK， 那这是那么好，我然后呢，在以色列跟犹大，以色列北国、南国、犹大一直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就变来变去啊，变来变去。有时候他们就很忠心敬拜、顺服这个信靠耶和华，有时候他们去信这些迦南人的偶像，有的国王非常糟糕，甚至在圣殿里面。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什么神都可以拜。那有的国王也很好，有些很不错的国王，他们就回复圣殿的建筑，回复一些很正确、很很 很纯正的一些敬拜跟教导在圣殿里面。约沙法是一个很好的王，很好的国王。乌西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国王，乌西亚，你记得乌西亚吗？他做王50多年。在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国家的经济有好几次非常好，非常的景气啊。就是乌西亚王那段时间真的是一个，他们说是一个经济的奇迹啊，他们就觉得哇非常好啊。可是乌西亚王比较晚，他的晚年也有一些跌倒的地方，有一些跌倒跟撒母耳的时代跟扫罗的跌倒一样，乌西亚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有的人，一般的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只看那个经济的奇迹，看觉得国家的非常繁荣，可是有的人还是看得出来，一定会有问题，这是时间的问题，可是早晚有问题。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以赛亚，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在圣殿里面，你们记得吗？以赛亚书第六章。所以乌西亚王崩，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很少人看得出来，可是以赛亚就看得出来，我们国家的问题会很大。然后他就看见，他有异象，他看见上帝。这个我们以后会可能有时间会讨论。他就看见上帝在圣殿里，别人看不见，我想别人一定看不见。他自己有一个异象，他就倒下来。可能倒下来哭流泪什么，别人以为他发疯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看见那个异象，这个圣殿里面别人是看见这个圣殿，可是他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他看到这个撒勒佛什么，他看见这些东西，他说怎么办，完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是嘴唇不洁净，我住在一个嘴唇不洁净的百姓当中啊，然后他就有一个意象，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我可以差遣谁愿意为我去啊？这个 OK， 所以乌西亚，可是乌西亚王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很不错的王，西西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王，西西家，以赛亚对西西家的影响也很大，你们记得啊？以赛亚对西西家的影响。很大，也是很好的影响啊。那么有在那个时候，我说有的时候他们就恢复圣殿的敬拜教导，恢复很纯正的。然后呢，可是即使在圣殿里面恢复纯正的敬拜跟教导的时候，在外面还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在每一个小山上，在每一个树底下，都有一些祭坛，都有一些丘坛啊。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拜这个迦南人的宗教，迦南人的偶像。 OK， 那可有的王非常糟糕，我刚刚提到有的王跟乌西亚跟西西家不一样，有的王是很糟糕，就在圣殿里面，就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就在那个这个圣所里面，他们也就有些偶像，就拜一些有一些迦南人的宗教的一些行为在那个圣殿里面。其中大概以色列最糟糕的国王，所有的国王中间最糟糕的有一个王叫马拿西，你记得马拿西吗？ OK， 马拿西 OK， 这个马拿西我们看列王记下第21章，列王记下21章从第一节到18节 OK。从第一节到18节，请 Jesse，OK，、okay, 请 Jesse 为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1章1到18节。
拿撒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5年，他母亲名叫耶西巴。拿撒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亚家所毁坏的丘坛，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足坛。耶和华曾指着面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现在这一次。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目。我必用梁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火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罪，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院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
OK， 这个马拿西啊，我觉得《生命记》所说的不可以做的事情，他几乎每一样都做了，对不对？每一样都做，我他把他自己的孩子放在火里面烧献给他们的神，他也把孩子放在这个建筑物的那个基础里面呢啊。就做祭物啊。那么在圣殿里面，迦南人的宗教偶像这些，而且乱七八糟的那种敬拜，他们觉得敬拜那些东西都在圣殿里面都做。所以他是，我想在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王当中最坏最坏的是马拿西。Yeah. 那如果我们只有列王记这个记载，我们对马拿西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下33章，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的故事还有不止到这里为止。 OK， 请正解读历代志下33章，其实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所记载的事情跟列王记的记载完全一样，可是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就发现，好，还有未尽的话，十节到二十节 OK， 历代志下第33章从十节到二十节。
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王。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非勒，这城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舍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
呀，如果我们只有列王记的记载，我觉得很可惜啊，很有意思。我看到这个王，什么罪都什么罪愆过犯都犯了，对不对？什么罪愆过犯他都犯，他都做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在这里啊，这个列王记给我们的记载就到这里为止。可是这里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不是到这里为止啊。后来就神用很严厉的方法管教他。那个时候是亚述帝国，就是他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是属于亚述帝国，所以亚述帝国被他掳，把一个钩放在他的鼻子里面啊，然后就把他掳到巴比伦，在那边做一个 prisoner， 一个怎么讲俘虏啊。然后我妈呢，在那边他就怎么样，他就认罪悔改，彻底的认罪悔改。他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你是上帝，你会这样做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上帝他什么罪都犯了，而且是OK， 我不要 OK。 后来他就认罪悔改，上帝就让他回去，可以继续做王。然后他就回复准确的纯正的敬拜跟教导，在圣殿里面这些不好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偶像，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行为都除掉，洁净了圣殿，甚至圣殿外面的他也洁净了啊。后来他最后那段时间他就做王做得很好，然后就死了啊。我就所以有人说旧约里面有福音吗？旧约里面有恩典，有赦罪的恩典吗？我觉得这个比新约里面的赦罪恩典，任何赦罪恩典还更明显、更清楚，对不对？更大。这个人实在真的坏透了，坏到极处啊！那么神也愿意赦免他的罪，再给他一个机会。那当然他先要吃很多的苦头，对不对？他现在被掳到巴比伦，他那边非常非常苦啊。我想他，可是他悔改，神就让他能够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哦，我这真的是一个 OK。我想，我本来还有一个个案研究，我想我们需要休息十分钟啊。那这个，然后我还要跟你讲约西亚王，这个王也很有意思。然后呢，讲约西亚王。讲完了，我们要开始稍微讲先知，稍微开始。我们明天会把继续讲先知，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开始。我要请你们给你们介绍一个王啊， 这个王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比什么王都好，连比大卫更好。这个你可以，这好像不可思议的。大卫是一个，其实大卫是有他的跌倒，对不对？有他的跌倒，可是他认罪悔改，他认罪悔改，他还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应该是以色列的这个理想王，对不对？他是在他们也在他们的回忆里面啊，他是这个最伟大的王。可是圣经的记载说，这个王比什么王都好，连比大卫更好。这个他的名字叫约西亚。那个这个约西亚，那他在我们先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先认识他。列王记下二十二章，OK， 从刚才是念是谁念？是郑姐有念吗？有 OK， 那 Let's go to 这个姊妹叫什么 ？Deborah， OK， Deborah，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一到十三节。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班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班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班，沙班就看了。书记沙班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班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班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班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德波、书记沙班与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
OK， 再往下面二十三章，因为时间我们读一到三节就好。OK， 请 Deborah 继续读一到三节。
王差遣人招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书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
OK， 再读第四节。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OK， 约西亚开始做王，登基很非常非常年轻，对不对？八岁啊。后来他长大以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也是以色列他的信仰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时间。一段时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连圣殿里面都有很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圣殿的建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维修，没有任何的维修，所以这个圣殿里面有很多地方破烂，非常破烂，很不好。所以约西亚他说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以色列 以色列的宗教，圣殿好像是我们的宗教中心，对不对？圣殿，这个锡安山、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应该是我们的宗教中心。在那个时候，虽然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偶像什么都有在里面，但是他这个是我们的宗教中心。他说这个圣殿，我们是应该修理啊，这个屋顶这些东西，他很久很久很多几十年都没有维修，所以他说我们修这个圣殿。他们修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在弄这个墙壁的时候，就发现在墙壁里面，他们就找到一本书啊，一本书。呀，有点像，听起来有点像这个孔子这个故事，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OK， 这个我不讲，你们知道比我 OK。放在墙壁里面，就找到一个很老的一个卷子啊。那么这个书，然后他就拿出来，他说他们就看，那这些圣殿里面的人看，然后他们就给王给约西亚看，他说。哎呦，我们的以色列的宗教，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这样。这个叫做约书的 Book of the Covenant。那后来他说，我不知道，原来不知道我们的崇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导，应该是这样。那他说，我们错太多太多错误，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要改革，要很大大的改革。那按照这个在列王记的记载，还有在历代志的记载，他所做的改革，他所做的事情，很多学者的结论说，他们所找到的书是什么书？你们可以猜吗？只有一卷书呀，只有一卷书是《申命记》，因为《申命记》是约书 ，which 约哪一个约？Yeah, 第二个约，对不对？律法约，就对不对？这个生命树是一个 commentary on 十条诫命 ，Yeah。所以这个约书的 Book of the Covenant， 他们找到这个摩西就留下来这个生命书啊，生命记，OK， 生命记。然后他说找到这个书，他说哇，这个约西亚说，然后他就很彻底的，第一个圣殿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偶像，那些迦南宗教，那些用行为来搞拜拜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除掉，然后呢那些错误的教导，不只是在圣殿里面，在外面的所有的丘坛，在每一个山上，在每一个树底下，那些小祭坛什么的，他同哦，这生命记所说的那些东西不可以做的，他们都非常很就一个去执行，然后就回复一个很纯正的犹太教在圣殿里面啊，甚至他就非常非常彻底做。那 OK， 这个22、23章。而这个我们看到他这样做，所以列王记的作者，历代志的作者，他说他是在我们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是没有王比他更好，他真的是很彻底的，而且是完全恢复纯正的教导，纯正的真理。OK， 然后呢，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他就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啊，那么在这段时间。在他们中东那个地区，在整个地区历史上已经发生一些很大的一些改变。本来他们已经好几百年，他们很怕有两个很大的帝国，一个是埃及帝国，一个是亚述帝国。你们记得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已经吃掉了以色列北国，对不对啊？在那个只剩下一个南国。这是犹大啊，那所以在那个时候，约西亚是南国犹大的王啊。那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帝国。然后埃及在，那么没有想到这边有一个，不，对不起，这边有一个啊，有一个以前没有人太注意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那巴比伦在那个时候很快很快就起来，就变成强国， 强国，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亚述帝国打仗，然后就没有想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快就把亚述帝国打败了，打败了尼尼微。你记得尼尼微是他们的首都，尼尼微亚述帝国的首都，在612年，公元前614，这个我不会画，就但是在612年尼尼微就崩溃了，就崩溃了。尼尼微，哦、oh, ，well I can， 这耶路撒冷这个是，OK， 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呵呵对，这个是死海 ，OK， not quite like this， maybe。OK， 然后呢，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就被巴比伦吃掉了啊，就完全崩溃。然后呢，就变成亚述就变成属于巴比伦。然后呢，在这个时候，那个埃及那个尼哥法老尼哥，他是从埃及，他就在这里看，他就看见有一个好像有一种 power vacuum， 有一种势力真空 ，how do you say that？ 有一种 power vacuum。他就觉得，哦，他表面上他说他出来是要帮亚述，要帮亚述跟巴比伦打仗。其实他的动机不是要帮亚述，他的动机是他是想自己要得到一块，他自己很想要得到，所以他就从这里上来。那么从这里上来，那么可是在这个时候，约西亚他就做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因为他们已经很久，他们是属于亚述帝国的一个部分，他们是一个 how do you say 这个应该怎么讲？这个明天我会解释更多一点。他们是属于亚，像以前苏联，你们记得苏联以前的苏联，很多小国家是属于俄国，但是他们还算是一个国家，可是他们事实上他们没有自己的那个权利可以真的管理他们自己啊，在那个时候，你们记得苏联，对，所以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有点，所以犹大很长的时间他是属于亚述帝国的一个什么？附属国 ，OK， 所以突然他就变成，是可以自由，可以独立啊。哦，那后来他就，然后呢，他就这个看这个埃及上来的时候，他就想，哦，太可怕，我不要再变成埃，我本来有机会可以独立，我在埃及上来。他说他就出来要跟埃及打仗，不要说就变成属于埃及的一个附属国。可是那个你们看这个历代志的记载，你们就知道那个法老尼哥他居然说，其实我来不是跟你打仗啊，我也没有什么意思要你成为我的帝国一个部分，我是要跟巴比伦打仗。可是约西亚他就判断错了，约西亚他就出来跟他打仗，然后在尼哥这个法老尼哥上来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叫米基多609年啊，这个约西亚就被这个法老尼哥就杀了，就他去打仗的时候他就死在那边。然后呢，其他的这段故事我明天会跟你们详细的解释一点。可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就知道这个约西亚在那个时候 ,OK, 我们看历代志 ,OK, 我们看历代我们先看 I'm sorry, 因为我要赶时间我们先看历代志 ,Well, let's see, let me, 我先OK， 先看列王记，对不起，先看列王记第23章，从 24到30节，从24到30节就好。OK，OK， 列王记第23章24节到30节。OK， 请 who is that？ Is that 你也叫 Esther？ OK， Esther。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毁的，行拿术的，以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耶稣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基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自心自信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为玛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
OK， now 跳到历代志35章，从历代志下35章，从20读到27节，请 Esther 读这段。历代志下35章20到27节。
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们，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的基家，并且上帝吩咐我处刑你，不要干预上帝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上帝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上帝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阵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耶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哀悼耶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站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他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王的书上。
OK， 所以从这两段，比如说你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真的要互相对一对参考。 OK， 这里就看到那个法老尼哥，对不对？他说我不是来跟你打仗，可是约西亚他判断错了，非常非常错，后来就打仗，然后呢他就死在战场上。 OK， 那可是你刚才读的这个列王记，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列王记的作者他说，在约西亚从来没有一个王下的那么好，不管是约西亚前还是约西亚后，从来没有，以色列没有一个王像约西亚那么好，就是全心全力完全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可是他说虽然如此，上帝已经决定他这个国家就要交在巴比伦的手中，然后这个国家要毁灭。所以 OK， 这个是列王记的作者，他说这个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已经太严重啊。那当你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所以这个然后呢，约西亚609年他做那么大那么好的这个改革， 然后再回复圣殿，然后整个国家，整个那个只是犹大，对不对？那个剩下那个南部那个部分犹大，他回复他们一个纯正的信仰、宗教、敬拜、真理都回复了，教导都回复了啊，很彻底、很彻底的。那可是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差不多这个事情都差不多已经做完了，上轨道，他就死。因为他自己很错的一个判断，这个埃及王他说我不要跟你打仗，他说你判断错了，可是他就出来，他就打仗，然后他死在战场上面，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国家就一直走下坡，然后呢，这个历史明天我会跟你讲，然后到586年呢，就完全的崩溃，就被巴比伦帝国完全毁灭了。所以那可是这里这个作者他说，这个上帝，这个虽然他是没有一个往下他那么好，不管以前还是以后，约西亚没有一个往下那么好，可是上帝已经决定这个国家要让他死，让他死在巴比伦的手下。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是约西亚所做的都归于突然，都他说做的都没有什么意思，都浪费他的一生，就这样子。
做
了多久？也不久啊，他还年轻的时候就死在战场上，
对
呀，三十几岁、四十岁，所以啊，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那约西亚做的有什么意思？反正上帝在还没有做以前，上帝已经决定这个国家就要让他死在巴比伦的手下。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约西亚所做的都是浪费啊？对呀，很失败，看起来很失败啊。
那些被掳到那边去的，也许就是这段时间才会接受这些，重新得回律法以后，有这段时间的 education， 然后到那边去才。
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哎呀 ，maybe so， 这些人啊，我想约西亚所做的，应该对他们的在那个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从来不拜偶像以后。以后不要说从来，永远，以后是以前是从来，以后是永远，是不是？他们 they never 他们从巴比伦回来，拜偶像不是问题，以后就永远不是问题啊。那所以也许这个可 OK， 所以跟耶利米一样，明天我会讨论耶利米。耶利米也许耶利米他觉得他的一生做的有什么用？没有用，就等于是白费了啊。那 I don't know， 这个明天会讨论。可是他们约西亚，从也许我他看起来是完全失败，对不对？哇，他做那么好，然后就还是上帝说还是这个国家要让他死，我们觉得看起来是失败。我自己的判断啊，我没有想到 Alan 提到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应该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我自己没有想到，我想的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做的判断成功失败，不是用结果来判断，不是用结果来判断，是看你忠心，你有没有忠心，你忠心到底，忠心到死啊，那结果是让上帝来决定啊。他所做的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很成功很成功的国王啊。你不能一直看那个国效怎么样，国效怎么样，国效怎么样，成功失败，你忠心对主忠心，他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就是成功，不管结果怎么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那个忠心就是成功啊。所以你不要太你不要为约西亚太难过，然后他那么认真，那么辛苦，那么哦这样做，然后最后就是突然的 你不要把你不要太快把判断就失败。他做不管什么结果怎么样，他这样做就是成功啊，
太可惜了一点，
就是可惜啊。
不过他如果就是说人家尼哥瓦跟他讲，就是说他不是要来打他，他如果
是啊，他的这个事情就是他很笨，他的决定太笨，所以这是因为他这样做是很笨。可是
让人家部队开到你家里去，
可是如果他没有这样做这样的决定，如果他说 OK 我不跟你打仗啊，他就回家，可是上帝还是决定说这个国家要死掉。那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他们这个国家的那个失败，这个国家的死掉，是因为他所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可是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上帝本来就决定，所以他那个决定也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不是那么重要，这个本来是上帝。可是那你会不会觉得，那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啊？他们已经全国都已经恢复一个纯正的信仰崇拜教真理教导，那为什么上帝说我还是要这个？是明天我会到的。上帝说还是这个，我其实我很简单说，他因为神说这个病已经太严重，不能治疗啊！这个病，这个国家的病，疾病，这个国家的疾病太严重，不能开刀，不能治疗。
不过，难道他不求问神吗？他们以前不都是在借着祭司
求问神要不要去打，跟你发了你给打仗？
对啊。
也许这个也是他的错，也许他的错，他也。反正他的这个决定是错的，绝对是错的。可是他们的国家死是因为他的决定吗？他这个错误的决定，这个是上帝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这个列王记的跟历代志的记载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上帝已经决定，虽然他那么好，做那么好，上帝已经决定我要让这个国家死掉。这我不喜欢这个后悔，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一个。
不是啊，他那个说要降灾，说摩西去求他，不是就后悔不降灾吗？
呀，摩西还有亚伯拉罕，对不对？
对啊、
不是后悔，他是会用，他会用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的旨意。如果不祷告，如果有时候不祷告，他会冒这个险，就是说就。他的旨意就不成全，这个有啊呀，但是。